嘿，想知道科技巨头苹果最近怎么样吗？他们刚刚公布了第四季度财报，营收达到了惊人的1025亿美元，同增长8%，哇，创下了新的9月季度记录。这个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啊，这个数字确实很抢眼。
今天呢，我们就为你深入解读一下这份来自2025年10月30日的苹果官方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们会从 CEO 蒂姆·库克和 CFO 那个 Kevin Parekh 的发言，还有分析师们挺尖锐的提问里面，帮你找出最有价值的信息。
对。
我们的目标就是带你快速了解苹果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了，最新的产品像 iPhone、Mac、Watch 卖得如何，还有他们在人工智能，就是 AI 上有什么大动作，以及对接下来特别关键的加热购物季有什么预期。
没错，这次会议信息量真的很大，它不光是数字好不好看，更重要的是你能从中看到苹果未来打算往哪儿走，它的战略方向是什么。咱们一起梳理一下，让你能清晰地把握苹果的强项在哪儿，挑战又是什么，还有未来的重点会放在哪里。
好的，那咱们先从整体的财务数字看起。刚才提到了 Q4 营收1025亿美元，创了9月季度记录，
对，是的。
每股收益1.85美元，也是9月季度的新高。如果看整个2025财年，苹果总营收达到了4160亿美元，我的天，又是一个历史记录，这个增长势头，真是相当可以啊。
而且啊，这种强劲是全球范围的。苹果特别提到，在他们关注的大多数市场都实现了增长，而且在美国、加拿大、拉美、西欧、中东、日本、韩国，还有南亚等等，好几十个市场都创了9月季度的营收记录。
哇！
新兴市场的整体表现也创了9月季度记录，其中那个印度市场更是创下了全年历史新高，这就很能说明苹果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还有他们业务的那个韧性确实很强。
这里面我注意到服务业务的表现特别亮眼，收入达到了28.8亿美元，同增长高达15%，这也是历史新高吧？
对，没错，服务业务绝对是亮点。
CFO 还反复强调了一个指标，活跃设备安装基数，说它在持续增长，覆盖了所有产品类别和地区。这个指标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对苹果未来意味着什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活跃设备安装基数啊，可以说是理解苹果模式的钥匙。它代表着，到底有多少设备正在活跃地用着苹果的整个生态系统。这个数字越大呢，就意味着潜在的用户池子越大，这些人用 App Store、iCloud、Apple Music 这些服务的可能性就越高，用户粘性也就越强。所以说，这是苹果服务业务能持续增长的根本。
原来如此，是基础。
另外，财务方面还有一个点值得注意，Q4 的公司毛利率达到了47.2%，这个比他们自己预期的还要高。
哦，47.2%。
对，而且他们预计下一季度，也就是包括了关键加热购物季的12月这个季度，毛利率能保持在47%到48%，这个水平相当高了。
维持这么高的毛利率应该不容易吧？他们好像也提到了关税的影响。Q4 大概11亿美金。
是的，关税肯定是个挑战，他们预计 Q1 还会增加到14亿。
那怎么还能保持这么高？
苹果的说法是良好的产品组合，就是说他们卖了更多利润率高的产品，比如 Pro 型号的 iPhone 或者配置更高的 Mac，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抵消了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可能在成本控制方面也做得不错。
明白了，就是高端产品卖得好。那这些亮眼的数字背后，具体的产品线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苹果的绝对支柱 iPhone。
iPhone 依然是那个增角引擎。Q4 营收490亿美元，同比增长6%，也创了9月季度记录。特别有意思的是，库克提到这个成绩还是在，部分 iPhone 17型号和 iPhone 16因为需求非常强劲，导致供应跟不上的情况下取得的。
供应受限是因为需求太火爆了，这听起来像是幸福的烦恼啊！库克怎么评价今年的 iPhone 产品线？
他直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强的 iPhone 产品线。
哦，这么高的评价。
对，比如 iPhone 17 Pro 用了新的 A19 Pro 芯片，还有新的8倍长焦镜头， 然后还有那个主打轻薄的 iPhone Air， 以及把一些 Pro 功能下放，性价比感觉会不错的 iPhone 17。
听起来选择很多。
是的，感觉覆盖了不同的用户需求，而且库克在回答分析师问题的时候还特意澄清了一下，说供应限制啊不是生产爬坡的问题，纯粹就是因为需求太好了，远超预期。还提到 Q4 iPhone 的升级用户数也创了9月季度记录，说明老用户换新的动力很足。
看来 iPhone 17系列确实很受欢迎。那 Mac 产品线呢？我们知道 Mac 这几年靠着自研芯片，也算是焕发新生了。
Mac 的表现也很稳健， Q4 营收8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 主要还是靠 MacBook Air 带动的。而且 Mac 在所有地区都增长了，特别是在新型市场是强劲的两位数增长。苹果还发布了搭载新一代 M5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特别强调了它的 AI 性能，说是比 M4 快了 3.5 倍。
M5 芯片也来了， AI 性能提升这么多，听起来很厉害啊，但 Mac 的前景怎么样？
这里就要注意了，虽然 Q4 Mac 表现不错，而且他们提到将近一半的购买者是 Mac 新用户，这说明他在不断吸引新客户。
对，这点挺重要的。
但是苹果给出了预警，下一季度，也就是12月结束的这只季度， Mac 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比较基准。
困难的比较基准什么意思？
就是说去年同期他们密集地发了一堆重磅新品，搭载 M4 芯片的 MacBook Pro、 Mac Mini 还有 iMac 什么的，一下子把去年的基数抬得特别高。
哦，明白了。
所以预计接下来一个季度 Mac 的营收同比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下滑，这个得注意。
原来如此，是基数效应。那 iPad 呢？ Q4 营收70亿美元，表现怎么样？
iPad 营收相对比较平稳，这一季度的重点其实更多在软件更新上。那个 iPad OS 26带来了新的窗口系统，说是提升了多任务处理能力。硬件方面呢，松款 iPad Pro 也用上了 M5 芯片，同样也是突出 AI 性能的大幅提升。还有一个数字挺有意思，超过一半的 iPad 购买者也是新用户，而且升级换代的用户数也创了9月季度记录。
又是 M5 芯片，它同时出现在 Mac 和 iPad Pro 上，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策略考量吗？
这个信号很清晰了，就是苹果正在加速推进它的那个统一的高性能计算平台策略。
统一平台？
对，通过在不同的设备上用同样架构高性能的自研芯片，特别是在需要很强本地处理能力的 AI 应用上，苹果就能提供更一致更强大的体验，对开发者来说也更方便适配，是吧？
有道理。接下来看看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这块， Q4 营收90亿美元，同比持平，这是怎么回事呢？感觉 Watch 和 AirPods 应该还不错。
这里面其实是怎么说呢，冰火两重天。你说的对，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的销售确实是增长的。
那怎么会持平？
但增长的部分被配件的下滑给抵消掉了。配件下滑的原因和刚才咱们聊 Mac 的情况有点像，也是因为去年同期有 iPad 新品发布，带动了像 Apple Pencil 键盘这类配件卖得特别好，造成了比较基数比较高。
哦，又是基数问题。那新品方面有什么亮点？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功能吗？
新品还是不少的。Apple Watch Ultra 3屏幕更大，续航更长。 Series 11新增了高血压通知和睡眠分数功能，还有更便宜点的 SE3。
高血压通知，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
是的。然后 AirPods Pro 3号称主动降噪能力提升了2倍，而且支持一个我觉得可能非常实用的新功能，实时翻译 Live Translation。
实时翻译用耳机就能？
对，这里的健康和 AI 功能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 Apple Watch 那个高血压通知功能是用大规模机械学习模型开发的，库克提到全球有超过10亿成年人有高血压，这个功能要是能帮到哪怕一小部分人早点发现风险，意义也挺大的。
确实。
而 AirPods 的实时翻译又一次体现了苹果在努力把 AI 奴隶无缝地整合到核心产品体验里去，让技术变得有用而且容易用。
的确， 把 AI 用在解决这种实际问题上，感觉比单纯搞个聊天机器人更有吸引力。说完了硬件，我们再深入看看苹果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增长引擎——服务业务。这块刚才提到了，很亮眼。
服务业务确实是这次财报的一大功臣。Q4 营收创纪录，达到28亿美元，同比年增长15%。这个增长使得整个2025财年服务营收第一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差不多1040亿美元，全年同比年增长14%。而且几乎所有主要的服务类别，像广告、App Store、云服务、音乐、支付服务、视频业务，全都创了历史新高。
全年突破1000亿美元，这个里程碑意义太重大了。
那这种高速增长能持续下去吗？分析师们肯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CFO Kevin Parrick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强调了，这种增长是非常广泛的，是有机的，遍及各个地区和大多数服务类别，不是靠某个单一因素或者一次性项目拉动的。
嗯，有机的增长。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关键点，那个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活跃设备安装技术，还有不断提升的用户参与度，他们的交易账户和付费账户数量都创了新高，而且他们还在不断扩展服务范围，比如 Apple Pay 现在已经覆盖了快90个国家和地区了，还推出了像 Apple Care One 这种新的捆绑服务计划，目的就是进一步增强生态的粘性。
苹果还在内容方面持续砸钱啊，提到了 Apple TV Plus 的一些成绩，比如那个剧《人生切割术》 Severance 在艾美奖上拿了8个奖，明年还要在美国独家转播 F1 赛事，这可是大手笔。是的，这表明苹果在原创内容和体育赛事版权这块持续投入，目的就是增加 Apple TV Plus 的吸引力，让用户更离不开苹果的这个生态圈。另外啊，关于广告业务，有分析师想挖得更细一点，库克确认了广告这个大类，包括苹果自己的广告平台和通过搜索引擎合作等的第三方广告，整体是创了季度营收记录的。但他很巧妙地回避了具体拆分第一方和第三方广告贡献比例的问题。
哈哈，看来服务业务这台印钞机还在全速运转。接下来咱们聊聊这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被反复提到的重头戏，人工智能 AI。
AI 绝对是这次会议的焦点，没跑了。苹果给人的感觉是正在全力拥抱 AI， 但用的是一种很苹果的方式。他们并没有急着推一个像 ChatGPT 那样的独立聊天机器人出来。
对，没看到他们发布什么大模型之类的。
是的，而是把一系列他们称之为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深度整合进了现有的产品和体验里面。
比如呢？都提到了哪些具体的 AI 功能？听起来挺神秘的。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AirPods 的那个实时翻译功能，还有能理解图片内容并进行交互的视觉智能，能根据你的锻炼数据给个性化反馈的健身伙伴 Workout Buddy， 照片应用里能一键 P 掉干扰元素的编辑功能，还有图像创建工具和各种写作辅助工具等等。
嗯，听起来都是些实用的功能。
对，目的就是提升用户在日常使用中的效率和体验。他们还确认了更个性化、能力更强的 Siri 正在开发中，进展还挺顺利，预计明年就能和大家见面了。
听起来苹果的 AI 策略是润物细无声啊，让 AI 能力融入到方方面面，这背后肯定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吧。
的确如此，这首先得益于他们那个强大的自研芯片，像 A19 Pro 和 M5里面都内置了很强的神经引擎，可以在设备端，就是手机、电脑本地，高效处理很多 AI 任务。这样做既保证了速度，也更好地保护了用户隐私。
嗯，端侧 AI。
对，那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云端算力支持，但又对隐私要求特别高的任务，苹果正在建一个他们叫做私有 K 算力 Private Cloud Compute PCC 的基础建设。
私有云计算听起来很高科技，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特殊的、特别注重隐私保护的苹果云服务，专门用来处理复杂的 AI 计算。同时，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设备端基础模型，让开发者能利用这些 AI 能力。
为了搞这些，投入肯定少不了吧？
没错，苹果正在加大投入。 你看，第四季度的营业支出达到了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1%，而且预计第一季度会进一步增加到181亿到185亿美元之间。
哇，增长很快。
CFO 指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研发 R&D 投入，尤其是在 AI 这块。苹果还重申了那个承诺，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重点领域就包括芯片制造、芯片工程和人工智能。
这个运营支出增速都超过营收增速了，这会不会影响利润呢？
CFO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虽然短期内营业支出的增速可能比营收增速快，但他们有信心通过提升毛利率来确保健康的经营杠杆。
经营杠杆？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相信那个高利润率能覆盖增加的研发投入，最终让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超过营收的增长速度。这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投资策略。
在 AI 基础建设上，他们会继续用自有数据中心和第三方云服务商合作的混合模式，同时大力建设刚才提到的 PCC。
了解了苹果的 AI 雄心和投入，我们再来看看区域市场的表现。前面提到全球大部分市场增长强劲，印度更是创了纪录。那备受关注的中国市场呢？财报显示 Q4 同比下降了 4%。
对，中国市场这个数据大家都很关注。库克对这个下滑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主要原因还是 iPhone 供应受限，特别是部分 iPhone 17型号的短缺影响了在中国的销售，
所以还是供不应求。
他是这么说的，但他对中国市场在当前这个季度，也就是 Q1 这个假日季回复增长表示乐观。
哦，他为什么这么乐观？
他的信心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说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非常受欢迎。第二呢，他近期访问了中国，观察到苹果零售店的客流量同比有显著增加。
他还提到中国的补贴政策了，有帮助吗？他承认中国一些地方性的补贴政策对市场有积极作用，但也提醒说这些补贴通常有价格范围限制，不是所有苹果产品都能享受到。他还比较隐晦地提到了竞争环境，表示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激烈竞争，但相信凭借产品实力能赢得消费者。
看来他对中国市场未来还是有信心的。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苹果对接下来这个关键的假日购物季，也就是12月结束的 Q1 有什么预期？
他们给出的指引相当乐观，预计这将是公司有史以来营收最高的一个季度，总营收预计能实现10%-12%的同比增长。
10%-12%的增长，在这么大体量上这很强劲了。具体到产品线呢，
预计 iPhone 营收将实现双位数的同比增长，创下 iPhone 有史以来的最佳节录表现。
哇，
服务业务预计将保持大概14%的年终涨率，和2025财年的整体增速基本一致。但是就像前面提到了， Mac 业务由于去年的高基数会面临严峻的同比下滑压力。好消息是整体毛利率预计能维持在47%-48%的高位。
好的，听了这么多细节，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来为你梳理一下这次苹果财报解读的核心要点吧。首先，苹果交出了一份创纪录的 Q4 成绩单，整体表现很强劲， iPhone 和服务业务是两大核心驱动力。
对，这两块是关键。
其次，他们拥有库克口中史上最强的产品阵容，特别是 iPhone 17系列需求火爆，搭载 M5 芯片的新 Mac 和 iPad Pro 也备受关注。第三，AI 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苹果正用一种整合式的策略把 AI 功能深度融入到产品体验里。
是的，这个 AI 策略很值得关注。
第四，尽管面临 Mac 的高基数挑战和 iPhone 的供应限制，苹果对即将到来的假日季依然充满信心，预期将再创历史新高。
从全局来看，苹果模式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强大的品牌号召力，持续的新建创新，特别是自研芯片带来的差异化优势，庞大而且粘性极高的用户基础，以及持续高速增长的服务业务。他们现在正把重心和巨额投资压注在 AI 和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上。解决 iPhone 的供应链瓶颈，还有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关键市场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那么了解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关注苹果这家巨头的动态，能让你把握消费电子行业的最新脉搏， 观察 AI 技术是如何一步步从概念走向我们日常使用的工具，并深刻理解一个整合了硬件、软件和服务的强大生态系统，到底能释放出多大的能量。
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可能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苹果这次强调的 AI 策略是整合而不是独立，把 AI 能力融入翻译、照片、健身这些现有功能里，而不是主推一个单独的聊天机器人。随着他们自研基础模型和那个私有计算机平台的发展，你觉得未来这种深度整合的 AI 体验跟你可能用过的其他独立的 AI 应用或者服务相比，会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苹果这种相对内化或者说有点封闭的 AI 路线，可能会给用户带来哪些独特的便利和优势？又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局限性呢？这或许是观察苹果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挺有趣的视角。